谢谢，特别喜欢和这个敬拜团队敬拜哈，特别是这个荣耀荣耀，让我们唱这个荣耀的哈利路亚。在每神的时候，每次我想到我们可以今天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啊！今天又到我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今天先给亲爱的弟兄们说一声父亲节平安。在按照安排啊，我今天会继续来分享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然后我在准备的时候就在想啊，今天是父亲节，我当时很早以前我没有反应过来，后来准备的时候发现今天是父亲节，我在想我是不是找一个更适合父亲节的主题来分享啊？今天来勉励一下我们弟兄们。 那后来我一想，这个彼得前书其实也蛮合适的，因为这个彼得是当时写给那些在患难中受逼迫的信徒来激励他们啊。那像我们当父亲的也挺不容易的，也特别需要被激励和鼓励。所以我觉得我们就继续来分享这个彼得前书。小时候我经常听我爸妈讲一句话啊，就说只有你自己成为父亲以后，你才可以体会到做父母的艰辛。 现在我就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我爸妈，反正把我养那么大，把球那么大，各种的辛苦了。因为我们家里边有三个孩子，像我跟我们是深有体会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小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同龄人啊，我们都在面对这个养育小孩子这样各种各样的挑战。就我们其实是非常需要被鼓励、被激励的一个群体，所以大家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们可以帮我们。 就是我们同龄的这个肢体来祷告，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大的挑战，但是我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包括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从神那里来得到鼓励啊。然后我也在想父亲节，我在准备的时候在想啊，我们每次啊经常周五小组团契的时候聚在一起，我们就感慨这个带娃很不容易，我们就吐槽对吧？我就说哎呀这个娃又调皮啊，又不听话呀，又累啊，我就在想。 我们每每在想我们带娃艰辛的时候，我们天父啊，看着我们这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是不是也是不停的在感慨呢？所以在父亲节的时候，我激励我们弟兄们哈，当我们在想我们感受的时候，我们去想一想我们天父的感受，我们是不是这群调皮捣蛋的孩子在更乖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分享这个彼得前书哈。 今天分享的这彼得前书是来自于第一节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哈，讲到了这个救恩的喜乐啊。因为上一次我分享应该是四月的第一个主日，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就在想，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分享的内容，我们今天一起花一点点时间把这个第一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好不好？那么弟兄们，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来诵读神的话语。
彼得前书第一章啊，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乌加拉亚西亚、比腓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所托撒的人。
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他曾到自己的大能，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从众人叫我们有得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拥有，照你们的信心具备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更加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如今天不得看见，却一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与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来祷告。是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主，你在你的话语是何等大的能力，你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的时候可以抬头仰望神的恩典，来活出那有盼望有喜乐的生命。就求你的圣灵在今天分享的时候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你的话语来亲自建立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力量，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刚强。愿你来高孩子的口，让我所传讲出来所分享的单单的出自于神。我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我们靠耶稣基督的祷告，
阿门。
好，今天我们请坐。我们很快的回顾一下啊，这个彼得前书，我们之前分享到是说是彼得，使徒彼得写信给当时分散在这个小亚细亚寄居的这些圣徒啊。当时这些基督徒受到这个罗马帝国当时有个暴君尼禄，刚才我们讲到对不对，残忍的逼迫，所以经历了很大的苦难。所以那个时候使徒彼得啊就写信去勉励这些基督徒。使徒彼得最后也是在这个罗马暴君尼禄手下殉道了，我们之前讲到。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之前讲到的彼得前书的一个大的主题是什么吗？还有人记得吗？哦，有没有人记得彼得前书？那么今天我们回顾一下哈，当时彼得记不记得我分享彼得殉道的时候，他勉励自己的妻子去监护他，他讲了一句话是吗？还记得吗？是说 Remember the Lord， 对不对？记得主耶稣，记得基督。就彼得去鼓励我们基督徒，在面对患难和困境和挑战的时候，让我们去回想基督，从主那里来得力量和刚强。这个是整个彼得前书它的一个大的主题。在这个大的主题下边，对不对？我们最开始第一次分享讲到说，他鼓励信徒啊，也是我们现在基督徒，说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儿女，做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是靠那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在那创造，在创世，对不对？之前就蒙我们天父所拣选，然后又蒙圣灵，对不对？使我们成圣以至于顺服基督，还有在十字架上洒出那宝血遮盖我们罪，来救赎我们的耶稣，对不对？这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首先彼得先来提醒我们自己作为神儿女的身份，然后对不对，他在第三节就讲到说，因此呢，我们的人生是应该是一个充满敬拜的人生。为什么刚才我感慨说我们可以发出这样的敬拜和赞美，不是因为就 emotional 我们想来唱歌，是因为我们去回想我们救恩的时候，我们对不对，我们是一群被神重生的儿女，神的儿女。因此我们愿意对我们的天父发出这样大大的颂赞。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曾经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与基督同死，然后我们一同复活。在这里讲了什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因为我们的这个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向神发出一个有生命的活泼的赞美。这个就是彼得前书之前所 分享的，对不对？我记得上一次因为午圣餐我分享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讲到了两点，我讲了两点，我们再回顾一下，我好继续啊。第一，我们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说，我们因为与基督同死同活，因为我们的基督现在是一个活的神，对不对 ？Living God， 所以我们里面的生命的盼望也是活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盼望的时候，是一个 Living Hope， 是一个有生命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上次我们分享的说，我们之所以有这个活泼的盼望，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的时候，是我们其实是在救恩里面重新得救的一个结果。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分享的话。所以在我在准备今天分享内容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主日学 二班，对吧？最近在讨论一个话题是什么呢？这个重生得救的正的就算是重生得救的确据，对不对？他这个重生得救的确据，我们在讨论它，对吧？我就在想啊，其实我们当时分享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你是真实的重生得救呢？我们在那个主日学讨论，对不对？我们就讲到有一些外在的一些依据和印证，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真实的重生的，对不对？首先，我们讲到什么？我们一个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的，对不对？你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讲的这些仁爱、喜乐、和平，对不对？忍耐、恩慈、良善等等，这些有没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并不是说我们生命中好像就是哦，有个 list， 对不对？九个 point， 然后 checkpoint， 全部有了，然后我们就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哈。当时讲的是对不对？是讲的是说，圣灵果子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身上很好的特有的一种好的品质。这样好的品质，基督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有没有在我们每一个基督的生命中被折返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儿女，我们身上应该是有神的印记的。所以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印记，这个就很重要，对不对？还有一点我们还要注意，我们当时分享了讲说，我们去看一个人外在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生命的果效从心发出来的，是由你而外，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改变所带出来的，而不是表面的东西。我们当时讨论到，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讲，就说举个例子，就说说我跟文静经常有分歧，对不对？然后我一边很多时候都不跟他计较，对不对？找我求无法，我就不跟他吵架，但我心里边我就在忍，我在忍，我就跟他吵架。但你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忍，就是一个高压锅，对吧？然后就不停的有那个压力，到最后就爆炸了。然后一吵，不吵了则罢，一吵就惊人，然后就吵很厉害很厉害。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改变，对吧？因为这是外在的，我外边可以去忍。感觉好像是很好，但其实我里面已经山崩地裂，已经海啸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想想，还不如随时跟他吵一吵，小吵怡情，对吧？这个不是一个生命的果子，也这不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改变。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品质是，你不会对你的妻子起情绪，哪怕你再有道理，对不对？你会以你的温柔，对你的温柔在哪，对不对？你的仁爱在哪？你可以柔和谦卑与他沟通。而不是他自己在那里隐忍 ，OK， 所以这是圣灵的果子。然后我在准备这时候，我在想，哎呀，圣灵的果子，经常其实我们需要去看一看的。圣灵的果子这九个，有些东西我还是有的，好，我再看。但有一些东西，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做的非常的不足啊，比如说，和平，对吧？做不好，我特别喜欢跟人争辩、讲道理，然后这个是经常不和平。然后这个什么忍耐做不好，就是非常没有耐心的人，就是。一句话可以好好讲两句，三句讲久了就没有耐心了。然后呢，这个温柔啦就做得更不好，天生嗓门大，然后说话快，然后着急起来嗓门更大，说话更快，是吧？所以，我真是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就是祈求神来改变我，因为靠我自己要去改变我，求神来改变，让我可以慢慢的接触这个圣灵的果子。弟兄姐妹们，当你们如果有一天看到我身上，有这样的改变，也请你们来告诉我，好吧？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分享到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外在的印证，还有一点就是来自于圣徒的印证，okay， 来自于圣徒的印证，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彼此说造就的话，为什么呢？我准备的时候就想起来以弗所书讲的这句话啊，讲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OK。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的美好品质的时候，记得不要嫌麻烦去鼓励他，去肯定他。但是，我们也要很小心哦，不要为了去讨好一个人，说一些奉承的话，对吧？让他高兴去说这样的话，对不对？这样没有办法去造就我们。单单说些喜的话，就会跑来跟我讲：“哎，文博你好帅啊，你比肖战还帅，那骗我的吗？不能造就我，对吧？”就这样，所以。对我们去说造就人的话，凭爱心说诚实话。好，我讲那么多，为什么讲那么多话？我们再回到我的前书这里来，因为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外在的印证。在我准备这几个前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作为一个成熟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有很多我们内在的一些印证 internal evidence， 可以让我们去查验我们自己，让我们去看我们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被神重生的生命。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OK， 所以第一个哈，我想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回到。帮我按一下好吗？谢谢。啊，我回到彼得前书这样，第一个在我准备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一个内在的重生的印证，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活泼的盼望，一个 living hope。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刚才讲到第四节这里，对不对？讲很清楚，就首先是你想看我们活泼的盼望是什么。第四节这里讲说是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首先把这个搞清楚。今天早些时候，我记得是徐牧师还是谁在讲道的时候讲到的一个区别，说是这个 hope 和这个 wishful thinking 的一个区别，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后来跟文静讨论很久，这个 hope 是什么事情呢？就是 hope 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呢，你很确定、很确信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人所以呢，你就很期盼它快点来。发生，这个叫 hope。 而 wishful thinking 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希望一件事情发生，但是这件事情发生或者不发生你不知道。 OK， 就 wish。 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啊，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情区分得很清楚的。像我们常常会去讲 I hope it will rain tomorrow， 明天下雨，对不对？其实是很不恰当的。因为去看这个希腊文，我们讲 hope 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讲这个 hope 是什么意思呢？是讲的是一个 an eager confident expectation， 就是你很有确定的、很有确信的一个希望。OK， 所以是一定会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活的，是可以持续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盼望总有一天它会实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希望哈，不是这一笔的讲的真实的一个盼望，我们就是希望而已，对吧？就像我刚才分享的。I wish it will rain tomorrow， 对不对？如果明天不下雨，你就失望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讲 I wish I can make a lot of money， 然后你挣不了钱，你就失望了 ；I wish I can be famous， 你不出名，你就失望了，对不对？所以，盼望的东西是会实现的，失望的东西，对不对？那就一定不是这里讲的盼望。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要去想一想，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把我们所期盼的东西？放出来，这是我第一个讲。那么我回到这里讲，我们基督徒，那我们基督徒其实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 living hope， 因为我们是被神重生的，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可持续到永恒上面的盼望。我在准备的时候找到两节经文，很好的做了一个对比，那我们也去看一下我们在哪里。第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讲到什么？他说。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啊，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讲到一个不认识神的光景，在地上其实没有指望的。而它对应的呢是希伯来书第六章，跟讲说我们讲这些基督徒有指望，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对不对？所以这整个做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看到没有？一个是信神的人，对不对？不信神的人，信神的人我们有盼望，不信神的人没有盼望。我们信神的人，对不对？我们一个就是活在主里面的和与基督无关的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状态。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充满了真的是真实的非常期盼的一个真实的 living hope， 一个盼望的基督徒呢？我们可以需要思考一下，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盼望的东西为什么可以持久，是什么？是因为回到这个那个你的前书哈，这里讲的是我们的盼望是什么，红色我标出来，是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当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其实圣经的是非常是一个整体。我们看这是彼得写的哈，让我想到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去年分享这个神迹奇的时候，讲到了以弗所书第 一章，对不对？这里第七节开始他讲什么，他讲到一个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呢，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赐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照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什么，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尽。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有姐妹们。所以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看到就是这是保罗写的，我们今天分享的彼得写的。所以这些圣徒在他们的生命被神建造以后，他们都很清楚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所以神已经安排了我们的，对不对？安排了我们的基业在转，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创始之前就已经按自己的旨意所预定好的，对不对？说我们拥有它是这样的一种盼望，在天上的是不会去玷污，不会去衰残，因为它是不会落空的。第五节非常重要，这个彼得前书啊，它讲的是什么？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盼望可以持久？为什么神应许我们的就一定会实现？它讲什么？第五节，因为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就必能得着所预备是什么东西？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很重要啊，很重要。为什么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为什么？是因为神的能力在保守。也讲得很清楚，刚刚讲到了，对不对？神保守我们什么？对，说当我们想去抓住东西的时候，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抓不牢的，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当神他来保守的时候，对不对？那么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他是宇宙的主宰，所以他就可以来帮我们实现这个意思。而且这里的关键词大家注意一下是什么，我们其实是很重要又才忽略的，是因信。讲到这个信心的事情，你在讲到信心的事情，那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要相信神的保守。我们讲到得救的确据，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得救的确据？就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就是因为我们信心。我们在想，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有得救的确据？是因为我们有真实的信心在里面，对不对？我们相信什么救恩？我们相信什么保守？第五节啊，这里讲什么？讲到说，让我们凭神，对，凭神的保守，对不对？而不是靠人的能力，对不对？我们就必能得着所预备。这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鼓励的来源，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还有就是我想讲一点的是，这里讲的就是当我们讲神来保守我们的东西，神让我们去继承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是到末世想要显现的救恩啊！这里英文用了一个词叫做 inheritance， 有点少，有点少看见 inheritance。就是一想到基业，我们想到什么？对对，你想什么？都是一些很宝贵的、来之不易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去继承，做一些让他们去继承天赋的一个产业，对不对？神给了我们什么？就是这个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知道彼得在写这封信是要去鼓励当时在小亚细亚受了极大逼迫的基督徒，他们所处的困境比我们现光景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恶劣的多。彼得就去勉励他们说。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是要去承受天国的产业的，对不对？虽然外面的环境很难，彼得也知道当时作为信徒，因为信心其实是很容易被动摇，对不对？所以就去鼓励他们，让他们去思想，他们在救恩里面是一个重新的这个基督徒，对不对？去思想神的应许。所以整个新约圣经，不管是保罗还是彼得，讲得很清楚，就是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不落空的、不会落空的一个盼望，那么我们必须把盼望放在神身上，放在我们这份救恩身上，不然我们基督徒肯定会失望的。然后主要这个，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在想这个节目，其实非常的遗憾啊，非常的遗憾，就是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其实就是我，就是你啊，我们常常 很多时候把这些必将手坏的，对不对？地上的东西看得比我们天上的产业，比我们的救恩还要好多，难道不是吗？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提醒自己，我们也勉励彼此吧，对不对？我们真正的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奖赏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这些被失去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哈，第六节在整个彼得前书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他讲到因此啊，原文中间是没有因此的，就因此这个词在原文，因为他讲了什么？原文是说 in this 在这些里面 ，OK， 在什么里面呢？就是刚才我讲了很多的第二节到第五节这些东西，是不是讲到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共同的在我们身上工作，对不对？他们的慈、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保护，可以使我们重生，可以使我们成圣。可以使我们，对不对？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可以去期盼得到那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对不对？这些都是神对我们做的，这是神的救恩，神对我们那么好，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呢？这里就讲到，因为神对我们好，因此我们就是大有喜乐，弟兄姐妹，大有喜乐。所以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诉信徒啊，就说这样的大喜乐不是因为一件事情发生，周围的环境怎样，或是对吧，有件什么样的东西带给你一时的那种感情感上的 emotional 的一种刺激，不是这样子的。这样的大喜乐是指在神丰富的救恩里面所带来的必然的一个状态和结果。我再讲一下，大有喜乐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真实实的活在神恩典里面的一种状态和结果。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啊，大家想想啊，其实彼得写信给这些受逼迫的信徒，他并没有说你们要喜乐呀，你们应该喜乐呀，你们不要忧伤，他就陈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大有喜乐。这个跟之前邦林弟兄分享的这个我们基督徒誓言，我们基督徒是光如出一辙，这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身上本就应该有的一个特质。Okay？ 所以这个大有喜乐，这个我们再看一看啊。原文我尝试一下啊，这希腊原文是 agliasti， 我考错的语，反正可能听老师知道哈 agliasti。然后讲的是什么呢？不是那种大家很 happy 很开心，讲的是一种不断的欢呼雀跃的极大的欢乐，讲的是一种 lasting， 就 everlasting 这种持续的一种状态。这个词在福音书出现过两次，我们找出来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在马太福音 ，OK， 第五章这里讲，应当欢喜快乐，讲 rejoice 这个词，也是用的这个地方的大有喜乐这个词，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然后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还有一个是在路加福音，讲的是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大家发现一个规律没有？这样的大有喜乐，这样可以持续的欢乐，必定是从因神而发出的，而不是我们外在的这些东西来欢乐。发现没有？所以啊，这里的喜乐啊，就跟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就很有关系了，对不对？我们来自这个喜乐是来自于神救恩之乐。我再想想，这样喜乐是来自于我们神的救恩之乐，真实的喜乐。所以我就继续思考哈，就是那个伯爵的确据，我们上次在分享，我们讲了生命的果子、圣徒的印证这些外在的东西。彼得前书讲到一个 living hope， 你有没有正确的期望？这里又讲了一个 internal evidence， 我们可以自己去查验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一个可以持续不改变、不受周围环境影响的这种因救恩而发出的喜乐。我们今天问问自己，弟兄姐妹们，对不对？一个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以我们的救恩而发，我们以我们的救恩而喜乐。当你想到啊，你与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有这样一个关系，他这样爱你，对不对？我们今天父亲节 阿爸天父，我们有这么亲密关系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感觉到特别的欢呼雀跃，对不对？比你，比如说比你的拿到 tenure promotion 还很开心，有没有 ？OK， 那你想到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你，这么大的一个荣耀的时候，这样带来的喜乐，有没有超过你觉得你领导要器重你，然后给你 promotion 让你开心，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去想这些喜乐的时候，我们一点哈要很清楚。由救恩而带来的，而带出来的一个真实的喜乐，这个才是真正主恩的滋味。啊，我分享过很多次，我很喜欢这句经文，对不对？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那是美善。那么，真正主恩的滋味是由我们的救恩 ，OK， 所带来的真实的喜乐的一个生命，这是主恩的滋味啊，我们。这个救恩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东西，你说在表面上祝福重不重要？其实也挺重要的，对不对？我们也希望神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美好的家庭、顺利的工作，对，我们都需要。但是，当我们里面被神真实的重生以后，我们的盼望放在天上以后，对不对？它就可以持久，它就不会因为这些外面的东西而改变。这些外面的东西，它就变得比较次要，比较 secondary。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当我们把喜乐建立在天上时，我们是真的喜乐的。因为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读书，罗文静靠奖学金过日子，紧巴紧巴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我老婆，我说：“哎，文静，以后你想不想我挣很多钱，然后我给你给那个以后的孩子哈，有一个安逸的环境？”当时我的希望，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称职的丈夫，带给我老婆的是什么呢？我跟他讲过一句话，我说我想带给他一份自由。这份自由是什么？通过我的努力工作，我希望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他想工作他就工作，他不想工作也行。结果我老婆跟我讲什么？我老婆跟我讲，她说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不重要嘛。她跟我讲，她说她最重要的希望我成为一个让他可以依靠，对不对？以后让孩子可以依靠的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你看他就满足。至于这个钱多钱少，他说多有多的过法，少有少的过法，对不对？那么工作那件事情呢，他给我的回答是：如果我是一个值得他信赖的丈夫，哪怕就需要他出去养家糊口，然后对吧？然后他觉得也没有问题。说到这以后，他做了一个非常让我分享给很多人听过，讲了一个 statement， 对我影响很深。他说：“文峰，你知道吗？压根我就。”不打算来靠你，然后当时我听很生气啊！我作为一个老公，有靠不住了，你我这个算什么一个好丈夫，对不对？因为我老婆跟我讲，靠你我肯定失望，我只有靠神我才不失望。我依靠你今天，也是因为我相信神把我们两个结合在一起，我是因为相信神才依靠你的。这件事情对我触动非常的大，我跟很多我们当时团契的弟兄们分享过这样的一句话，你知道吧？所以他经常跟我们经常说他的或者是神会管你，神很多时候真的是管我啊，他都不跟我一般见识，所以看到我老婆的逻辑没有，对不对？一个很能挣钱的老公不如一个靠谱的丈夫，一个靠谱的丈夫不如一个永远可以让他信靠的神，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抓住这些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外面的这些东西已经变得很不重要。当然我不希望我成为生命中不重要的东西啊，就是懂我意思啊？我回到这个彼得前书这里来啊，还是在这啊，就是所以彼得啊，他提醒这些受逼迫的信徒，他说：“你们在这个神丰丰富富的救恩里面，你们应该用喜乐的，然后啊，话都不准。”他讲一句什么样的话？他说：“如今啊。”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之前是喜乐喜乐喜乐，突然就讲到了在百般试炼讲到了忧愁，对不对？这里有几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下。第一是什么？百般的试炼，英文讲 all kinds of trials or various trials， 可见当时的信徒所面对的环境是非常艰难的，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很大的挑战，跟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岂不是一样吗？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基督徒所生活的一种环境很苦， 充满了各种挑战，充满了各种试探，对不对？我们的信心常常会被动摇，会被挑战。第二，彼得这里告诉信徒什么？他说你不，他没有说你们不要忧愁吧，首先他讲的是说你们那忧愁是暂时的，对不对？没有说啊，你在那种大的救恩里边有喜乐，大喜乐以后你们不该忧愁。彼得没有这样讲，彼得没有这样讲，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去安慰一个人，或者去看别人去接受挑战试炼的时候，我们很忽略人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去劝人，我们看到一个失业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会说啊，没事，地上的事情不重要，对吧？耶和华已经神的恩典够用。我们常常忽略这个当事人那种沮丧的心情，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去当这个约伯的朋友，对吧？我们自以为意，我们要去安慰别人，常常我们适得其反，我们常常既不造就人，又不讨神喜悦，就是约伯的朋友。所以彼得这里说，平时有多愁，这个是有多愁的。但是呢，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彼得这里说什么？说这样的忧愁是暂时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彼得告诉信徒说，你们在救恩中的喜乐是永恒的，但是你们的忧愁是暂时的，对不对？忧愁是暂时的，这个我觉得不难理解嘛。我们经历的这种环境都是地上的环境，天地都要废墟，那么我们所处的困境当然也要过去了，对。当我们盼望在永恒天上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当然是持久的了，对不对？所以彼得这里啊，在彼得前书这里，其实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去看待我们所处的困境，看待我们所经历的试炼。谈到试炼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最近小组也在讨论，我们想起很多啊。就最近，我觉得就几件事情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几件事情要想清楚讲试炼。第一，就是我们经历试炼的原因是什么？有些试炼就是彼得这里讲的这些信徒，小亚细亚的信徒，他们受的逼迫，或者说是比如说我们主日学的这些宣教士，对不对？他们殉道，或者是现在国内我们家庭教会受打压，对，他们真正的是为福音的缘故，可以说是为主，或者说是为义受逼迫，对不对？他们是这样来经历一个大的挑战。还有一些时候呢，我们经历的艰难的环境不一定跟福音有直接的联系，可是我们个人身处的这种环境，对吧？刚才讲的失业啊、疾病啊等等，还有一些就是更是那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分享了多少事情，就是那个德州的枪击案，对不对？这些家庭所经历的痛苦，对我们感觉莫名其妙，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但是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经历一个艰难的环境，经历一个试炼，有一点大家要知道，身处在其中的人是很艰难的，是很困难的，对不对？无论是情感上的、精神上的、经济上的，他们很难就是了，对吧？所以试炼是有不同的原因的。还有一点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试炼这个事情？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就在经历这个事的当事人？OK， 这个感受跟我们去看别人经历试炼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是很不一样的。就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试炼之中，还是说我们想去安慰这个经历试炼的肢体？ OK， 所以把这些事情理清楚了，我们再来想试炼这件事情，再来讲挑战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好，我先来讲一讲，如果因为彼得这里是写给基督徒的，是勉励他们正在那个患难这种困境之中，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是在试炼之中的这个人，我们在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我们有很大挑战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办？第一，首先我们要去 deny 我们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不要去否认，我们就觉得啊，好像很辛苦，为什么我基督徒我会难过呢？对不对？我们去面对我们这样负面的情绪，首先，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忧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忧愁是短暂的。OK， 不要去否认你的情绪。你看耶稣，他有情感，他也会流眼泪。OK， 所以不要去否认，对不对？第二就很重要。当我们面对这个负面情绪的时候，那么彼得前书这里告诉我们该干什么？我讲一次啊，很重要哈。我们给自己传福音，我们基督徒给自己传福音。当我们面对极大挑战的时候，彼得告诉我们看什么？看我们的救恩，看我们的救恩，说虽然我们有这样暂时的困境、暂时的忧愁， 但是你想一想，你是被这三位一体的神所爱的，所拣选的，你是活在救恩里面的，你是大有喜乐的。当你把这份福音带给你自己的时候，虽然我们心里暗来，但我们不会控制，我们会抬头去仰望神，我们可以走出这个环境。Okay？ 所以这个是不是你想想看，彼得讲这些是不是也很符合这个彼得前书它的大主题 ？Remember the Lord。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给自己传福音 ，Remember the Lord。那么经历这个苦难的，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是其他的肢体，或者甚至不信主的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也给他讲救恩不停的塞福音呢？第一，我们听当时刚才讲过，我们不要去做约伯的朋友，我们去理解当事人的感受和处境。Okay？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去评价这件事情，不要讲这个苦难该还是不该好还是不好，更不要去揣摩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他，为什么文波你过那么苦，为什么怎么样，不要去讲这个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情跟当时是一样的，我们很容易有同情心，对不对？比如说之前这个枪击案，就上天下午我看到的新闻，在办公室看的新闻说，我们作为有同龄孩子的父母，是很大的震动的，我们是很难过的。哎，所以很多时候在这种时候，我们其实我知道，我们也许我们会去给他们鸣不平，对不对？我们去把抱不平，不去问神，甚至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些无辜人的身上。但是我在想，也许一个更有效的方法，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是把经历这个试炼、经历这个艰难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的安慰不如神的安慰，我们的答案不如神的答案。所以，如果问我，我在想，我当问我遇见一个肢体，在经历苦难、经历挑战的时候，我会怎么办呢？我会为他祷告，我会为他祷告，我会真实的求神来安慰他，我也会去陪伴他，我也会去安慰他。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可以陪着他祷告，你可以借着你的安慰，借着你的安慰，对不对？让他去神那里求答案，就跟约伯一样，最后安慰约伯的不是他的朋友，最后回答约伯的是神。所以这个就是我想分享一点点关于这个经历这个试炼的事情。彼得前书这里的第六节，其实就说给了我们一些答案，在面对这些试炼和苦难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些答案哈。你看这个第六节这里的英文说 ：“In this you greatly rejoice”， 对不对？然后 ：“It need to be you have been gripped by various trials”，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试炼？为什么这些环境会发生？为什么？他讲，如果有需要的话，你是 if need be， 什么意思？第七节就回答了，说因为是让我们的信心被试炼以后，就比被火烧的金子更显宝贵。金子是很宝贵的东西，你知道真金不怕火炼，用火去烧金子，可以把它表面的杂质烧掉，让它变得更纯。彼得这里把这样宝贵的金子比作，把我们什么比作这宝贵的金子？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对不对？所以这一段的话，彼得的话，你们觉得是前后呼应，一气呵成？在五节第五节那里，他先说神他的能力要保守我们的信心，然后让我们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对不对？第七节就是说，当我们的信心被炼尽了以后，对不对？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神会怎样？神会给我们公义的冠冕，神会让我们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很多时候，这些艰难的环境，就是怎么样？也许是神兴起的，也许是神为了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到更高之处。所以啊，讲到我们这种试金石、试金石，对不对？就是那么，对我们基督徒，什么是最好的试金石，或是查验我们信心的呢？ 就是周围的环境，而且借着周围的环境会塑造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们。哎，所以你看彼得这里讲雅各，我们刚查雅各书，同心组的弟兄姐妹讲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都是圣不同的人讲的，对不对？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很多人说啊，当你经历试炼的时候才是你信心增长的时候，对不对？这个就跟小孩子一样，对不对？他们生病，他如果一点病都不得啊，那他有麻烦就大了。每次小朋友生点病，他们这个免疫力哈好像就增强一点。一些很不爱生病的小朋友一生病就生大病，对不对？当然我这个也不知道说对不对，有点单面痛苦，不懂得下来问听不说。然后这个我们信心其实难道不是这样子吗？就是怎么一次经历一次经历都是让我们变得更刚强。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过环境的挑战，对不对？真的一个环境来了以后我们很容易跌倒，所以神就借着这样的环境来塑造我们。如果你坚信你是一个重新得救的基督徒，你坚信天父是爱你的 OK， 那么今天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今天我就告诉你 sooner or later 迟早你都会经历试炼，迟早你都会去面对一个艰难的环境。为什么？这是神爱我们让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必要步骤。 If need be，神让我们变得刚强，他会兴起环境来塑造我们。你知道这个彼得前书这个地方，我们读很多次，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啊，很多人听过这一节经文，就是这个试炼这个经文啊。对我印象最深的是2014年的一个冬天，那个时候我讲过我跟文静怀小何的那个见证，对不对？我们当学生基督徒，我们求神求了很久，我们想要一个小孩子，神给了我们这个小孩子。第一次去做 B 超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这个小孩子没有心跳，让文静做手术把它拿掉。大家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感受。文静最近都在跟我们小组弟兄姐妹讲说，那个时候当学生基督徒的学生团契是吧？但当时那个年轻嘛，非常火热的神。我们服侍，我们周五周天基本上就不讲了。我们周四自己的祷告会，我们周六团契一起跟学生基督徒我们一起，我还觉得很爱神。我们那个时候我是那个学生团契的主席，我们开放家庭接待新生，我们传福音给他们。那个时候有个女生住我们家里边还信主了，当时我们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祷告神也应允了，第一次就面对这个。所以神当时在这个生产事情上对我们的信心发出了很大的挑战，我们很不解，我们 immediate reactions，神你为什么要这样？你如果觉得我们不 ready， 你可以不给我们小孩子了，对不对？你让我们经历这一些，然后你突然一下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从医院回去，文静跑在那儿哭，我让安慰半天，我也在那儿哭，所以我就走了。我就出去找了两个弟兄，一个叫田鹏，一个叫黄文。田鹏经常来我们楼旁，我们就在车里坐着，我就问他们：“你们两个说一说，为什么神这样对我？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就不停地问那个田鹏，那田鹏没有回来了。我们就做一下祷告，就祷告，我就听着天空弟兄用这个彼得前书这句经文来祷告，说神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就求你借着这个环境去炼尽人波的信心，因为你知道他是爱你的，让他的信心可以比金子还要重。印象很深，记得他不停祷告，对我们三个在耳朵里面，记得。当时啊，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生，但后来我也分享过，后来我们祷告，然后神又很奇妙的让小何，对吧？又有心跳了，小何现在活蹦乱跳，很，对吧？很健康一个小孩子。后来我跟文静才知道，在这个生产上面这件事情，神就使用它来兼顾我跟文静的信心。如果没有小何，我们之后遇见小雨的时候，其实遇到更大的挑战，对不对？但是我们因着小何，我们祷告，我们有信心。如果没有小何和小雨，我们 S Antonio， 我们意外怀孕老三，对不对？我们的挑战更大，我们没办法去面对。所以今天文静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想鼓励你。我们有时候在带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 frustration， 我们两个都觉得我们不是个好父母。 们对小孩子亏欠很大。但是神在生产上面让我们经历那么大的一个试炼来炼净我们信心，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可以管理好神的产业，不要让他无法学习。当我们抬头仰望神的时候，其实是相信神是在预备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父母的。所以作为父亲节，今天我想把这段话说给我妻子听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时间我就很快 wrap up 好不好，就是每次当我们经历一个试炼的时候，我自己切身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像雅各一样在与神摔跤。你知道雅各在那个雅各渡口，他面对的是什么？他面对后边的那个他那个拉班追打，对吧？然后他怕前面这个以扫，那以扫是他哥，他怕以扫去杀了他啊，他就雅各是个非常想掌控一切人，对不对？他就抓住。然后呢，神就给他摔跤。我们只是每次我们在经历过环境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恐惧，对不对？我们信心不足，神，那我们就跟神去较劲儿，神要自己想要一个结果。神每次都像摸雅各一样，会摸我们一下，对不对？让我们发生改变。但事实上，每次我们跟神较劲儿以后啊，如果我们去顺服神，你们知道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吗？雅各过去以后，他发现他所面对的以扫，对不对？根本跟他想的不一样。我们当时觉得很大一件事儿，事后根本不算个事儿。以扫根本就没有想要杀他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当我们迈过那个人，回头再来看，根本不算个事儿。尊敬你们，想过没有？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在想，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现在经历很多挑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这真的是神夸化妆的祝福。为什么我说这是化妆的祝福？是因为神这个环境来炼净我们的信心，因为他给我们的赏赐是在天上就是我们衰残的，其实地上的环境是要让我们去得着他有的。所以最后啊，第八节彼得说，我们没有时间分享太多，可以总结一下，对不对？彼得告诉这些小雅撒的信徒说，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却爱他，虽然如今虽然看不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里彼得再次讲到信心的重要性，同学们，信心的重要性。彼得亲眼见过主，他跟主同饮吃同住，他经历神的大能，他自己还在水上走，对不对？他见过主登山变相，他看着主一并赶鬼，最后三次得医治，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不是这些表面的东西，不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我们真实的信心，对不对？是什么？当主复活以后去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那时候彼得非有过主，知道吗？彼得说是的主，我爱你。彼得那个时候发出了信心的回应。所以我第一次讲彼得前书的时候，当我们靠信心去回应神说是的神，我爱你的时候，生命就发生了改变，彼得的生命就发生了改变，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的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而发出。当我们讲到信心，有了信心以后，第九节讲得很清楚，带给我们的就是灵魂的救恩。有了灵魂的救恩，才有第八节这里讲的是有说不出来没有荣光的大喜乐，同学们。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是来自于我们的救恩。最后我们画一下重点啊，今天讲了那么多。第一，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重生，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与基督一起复活了。这个复活的盼望，对不对？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当我们去思想我们救恩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可以持续永不间断的大使命。第二，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弟兄姐妹，面对艰难的环境，不是可以忧愁的，但是忧愁是短暂的，但我们的喜乐是永恒的，我们的盼望是永恒的，对不对？最后，当我们来看待我们所经历的时候，神是塑造我们，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有一个弟兄曾经告诉过我，说文博，每一次你觉得你自己在经历很大挑战的时候，都是神在 prepare 你，是让你去完成更大的托付。所以每次当我经历挑战的时候，我都跟神祷告，神你帮助我，我愿意被你塑造，我愿意被你使用。 所以神要通过各样的环境来炼净我们信心中的杂质。如果你还没有经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一定不难到，对不对？但是神他会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信心，而且很单纯坚定的信心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的负担。我们感谢神宝贵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丰富。主，真的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真是被激励。你告诉我们，主，你爱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依靠圣灵让我们顺服基督，依靠了爱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份宝贵的救恩，主，让我们里面有个真实的被神重生，因神而得救的一个新的生命。因此我们回想救恩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以我们的救恩而乐。当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面对经历的时候，主，你今天就亲自来告诉我们，你用我们每一个人的说话。也许我们经历很大的挑战，我们有很多的苦楚，但是神你说最至亲就在那苦楚，对其他将来我们所承受的极重无比的荣耀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主，你就用爱来包裹我，来安慰这些所有在困境中沮丧的，真的是真是忧愁的弟兄姐妹。用你的爱来鼓励他们，让他们抬头仰望耶稣。当我们活在神里的恩典里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你就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是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命来。谢谢主，那你真的这份盼望，真的是这份鼓励，这种永远在我们生命中。感谢赞美神，我们靠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